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《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》这个主题，我们是依据平实导师所著作的《法华经讲义》这部书来为大家说明。前一集，文殊师利菩萨为大众说道，在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前的日月灯明如来演说正法，是初善、中善、后善。而且其意深远，纯一无杂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。然后为求声闻果的人说相应于四圣谛的法。那这集接着来说，为求必知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。如果是为了求必知佛果的人，就为他解说能够相应于十二因缘的法。十二因缘大家都会背，就是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一直到生缘老死忧悲苦恼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都无法成为必知佛？因为与十二因缘法不能相应。大法师们一生为人讲十二因缘，也讲很多年了，为什么他们自己一样不能成为必知佛？这都因为与十二因缘相应的法他们还不懂，自己不懂就无法为人演说。世尊就是能够为人讲这个相应法。怎么样相应呢？当十二因缘法宣讲的时候，都会先告诉大家说名色从哪里来，都会先解说是入母胎，是住母胎，是出母胎时，如果没有这个事，能有名色否？佛陀都会先这样讲，让学人先了解名与色都是由另一个事所出生，然后才会正式开讲十二因缘。这样的教导就是应十二因缘法。那么从这句经文表示，佛陀在世一样是有缘觉必知佛。我们有时候听善知识开示说有必知佛的时候，不可能有世尊出现于世。有时候说世尊出现于世间就不会有必知佛，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小地方要说明，就是大阿罗汉们有没有必知佛的正量呢？佛陀在世，所有大阿罗汉都有必知佛的正量，但都不能称为独觉的必知佛，都称为缘觉必知佛，或是依旧称为阿罗汉，都不叫做独觉。因为大阿罗汉们一定是随从世尊学到因缘法，他既然成为阿罗汉而修学因缘法，当然可以同时具有必知佛的正量。不过这些大阿罗汉们不能称为独觉，但有资格称为缘觉，可是却仍然被称为声闻，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自己悟得因缘观，都是从佛说法的音声来闻声而悟得因缘观，证得必知佛的正量，因此称为因缘觉，简称缘觉。因此说佛世的大阿罗汉们一样有必知佛的正量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法华经这一句就讲不通了，为求必知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。既然是为求必知佛果而来见佛请法，佛就会为他说与十二因缘法相应的法。那么与十二因缘相应的法，就是识缘名色，名色缘识。这里的识指的是本识，也就是说明七个识与色身都是源于本识才能出生，本识也源于名色， 而互为所缘，才能在三界中显现出本事的存在，否则就找不到它了。这个事与名色互缘的法，必须要信受理解，如此修学十二因缘法时，才能相应而得实证。另外一方面，世尊又演说十因缘法，演说这个十因缘法时，目的是要追究名色之所从来，所以从现前的老病死忧悲苦恼往前推究，推究到了名色之所出生时，当然一定是由事所生，名色不可能无因生，也不可能由物而生，更不可能是共生、他生、自生，一定是有另一个七世以上的世来出生名色。推究这个出生名色而由名色所缘的事以后，再往前追究时，即无一法可得，已经都没有任何一法可得了。所以佛陀就开始说，其事而还不能过彼。这就是说，因缘所生的诸法全部由本事而出生，所以世尊教导因缘法时，一定会在世俗地法中解说名的内容、色的内容，之后再接着演说名色缘事、事缘名色，以及名色是依于所缘的本事才能出生。这就是应十二因缘法，必须要有这样的前提，如实了知这个前提，才能与十二因缘法相应，否则十二因缘法再怎么学、再怎么观行，都不可能相应的。此外，观修因缘法时，犹如观修声闻法解脱道的实证一样，要有能力能够安定自心，也就是必须先选择五停心观中的某一种欲作观修。五停心观就是为调伏意识心的攀缘散乱，让心能安住止息的五种观修行门。这里做简单的说明，第一种是不净观，可以对治贪欲心。若对欲界六尘之法，包括男女淫欲，总是贪爱不已，则可观察食物不净、国土不净、生根不净等等不净观来做对治，以降伏出众的贪爱。第二种是慈心观，可对治嗔恚心。动不动就会起嗔动怒的人，就应多多长养对众生的慈爱和悲悯，来消除嗔恚的习性。第三种是缘起观，可对治愚痴，也就是对于五蕴诸法都是借缘而有的虚妄本质，不能如理了知，而生起种种的执着烦恼，则可一一去观察五蕴的每一蕴都是因缘和合而有，无有真实不坏性，皆是有生而终归坏灭的生灭无常之法，以此观修，则能减轻或消除各种的执着。第四种是戒差别观，可以对治骄慢。应观察众生的五蕴身心，都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这六界所组合而成的。戒就是功能差别，这六种戒的功能差别本身没有男女相，没有美丑相，没有尊卑相等等， 这样去观修，就能消除对于五蕴表象而升起的高慢心。第五种是数息观，借着观呼吸的入息、出息来算数，可让心不向外攀援，令烦恼止息。这是对治意识心总是妄想纷飞、寻思不断。这五种观修行门各有其所治与对治，懂得运用便能调伏心性，进而令心安止，渐进能升起欲界定乃至未到地定，然后观修十二因缘法时才能成功，这也是应十二因缘法。末法时代修学因缘法的佛弟子们数如安摩罗子，但是竟无一人得证。追究大家不能与十二因缘法相应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没有先修学应十二因缘法。一定要有一些法与十二因缘法是相应的，然后你才能证得十二因缘法。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？诸位可以从这三四百年来的中国佛教界观察出来，有没有谁是真正懂十二因缘法的？如果真正懂了，他就一定以证必知佛的果位而成为圆觉。但为什么至今没有人实证呢？就是因为没有人为他说应十二因缘法。所以只要能够与十二因缘法相应，必知佛是可能修成的。而且他的智慧不是尚未学因缘法的阿罗汉所知，这样才能称为必知佛。所以刚成为阿罗汉的时候，对因缘法还是不知道的。当然佛陀随后就会为他们解说应十二因缘法，这个道理其实也已经失传很久了。21世纪初的今天，这样的真实义理平时导师又把它宣讲了出来，已经写在政治出版社阿含正义中了。因此说十二因缘法要如何才能相应，这个大前提就是本是常住，一定基于这个本住法来演说十二因缘法，才能叫做应十二因缘法。否则的话，以六世论来讲解，那一定不应十二因缘法，不能相应，就无法真实的观修而证得十二因缘法。接着经文又说，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，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成一切种智。日月灯明如来还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。既然是说应六波罗蜜，那一定有个跟六度波罗蜜相应的法，要以这个法作为前提来修六波罗蜜，才有可能成就见道的功德。因为六波罗蜜是在真见到位之前以及之后所修的，不是在入地后的修道位中修的。大圣的见道是在地前，地后才是修道。那么世尊说应六波罗蜜的法，诸位菩萨想想看是什么法？如来藏。因为修六波罗蜜时，如果不是以如来藏作为实证标的，不是以八世论的大前提来修的话，六波罗蜜一定不能成就。因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加上禅定，这前五度还勉强可修，可是到了般若这一度就完全不通了。到了般若这一度，若以六世论来修般若波罗蜜，一定会退转。为什么会退转？ 因为在探究般若的时候，了知般若就是法界实相，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本寂，因此还得要先理解二圣菩提。当他理解二圣菩提的时候，依据圣教所说，入涅槃时要把十八界我全部灭尽。既然入涅槃时要把五阴十八界全部灭尽，而他心中认为人类总共只有六个世，一定会想，那我入涅槃时把自己世因六个世都灭尽，而我总共就只有六个世，当六世都灭尽时，那我不就变成断灭了吗？于是他心中就很挣扎，可是师父明明这么说，因此心中不但挣扎，也很不甘愿啊。谁愿意断灭？本来每一世都去流转生死，再怎么苦也都还有一点快乐可得，苦中作乐至少都比断灭空要好啊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所以后来想一想，那我不要学佛了，我还是去流浪生死算了，所以就离开佛教而投入外道法，甚至可能很快投入密宗修学男女双修的乐空双运享乐去了。因此大师们弘扬的好像是正法，但六世论只是害众生痛苦。如果大众都不精进学佛，倒也不会痛苦，要做义工时就去，高高兴兴行善，就说法喜充满，虽不晓得是法喜什么，总之就是快乐。可是等到真的跟随师父努力修学佛法以后呢，心里想，糟了，这不就变成断灭空了吗？于是开始不快乐了。这时候就需要深思，照理来说，越深入修学佛法，所知越多，越有智慧，应该就越快乐才对，结果竟然反而不快乐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出在他所说的法不能应六波罗蜜，因为与六波罗蜜相应的一定是如来藏，而他否定第八世的真实存在，于是永无实证之日，实证当然遥遥无期，怎么能快乐呢？如果不是第八世如来藏本住常住，性如金刚，永不可坏，永远都是妙真如性，那么所谓的六波罗蜜都行不通的。譬如有人如果学的是六世论之法，当他到了修学般若度的时候，他学到后来会变成断灭空的想法，因此他会想，那我还布施做什么？我为什么不留着钱财自己享用？为什么要送给众生去花呢？最后归于断灭空，而众生快乐，我在这边痛苦，那我布施了也没有因果作用，最后还是断灭啊，那我何必要布施呢？于是在布施这一度他就退转了，然后再想，反正到最后都是断灭空，那我何必持戒，何必那么辛苦，我还是可以享乐，借着吃喝去享乐等等，所以他也不想持戒了。那么忍辱度更是想，我为什么平白要让人家羞辱？为什么众生对我恶劣我就要接受？接着当然更不能精进了，至于禁律与禅定也就别修了，因为那么辛苦盘腿在那边熬，定力就算熬出来了，将来取得涅槃时还是断灭空，就会想，我干脆不要修了，我只要在世间不造恶业，有一点小善事的因缘，每一世多多少少做一点，不会堕入恶道就行了。 那我就继续行善，继续轮转生死就好了，我又何必学佛？这就表示以六世论的行门努力去修六波罗蜜，永远都是跟六波罗蜜不相应的。因此应六波罗蜜的法，一定是以八世论来说，要以如来藏为中心来修六波罗蜜，知道所修的功德都功不唐捐，这些功德都在如来藏中收藏得好好的，而且借着因果律的实现，未来世还会有可爱的一手果报，可以继续在佛菩提道修学增上，以这样的前提才有可能与六波罗蜜相应，而愿意努力实修来圆满六度波罗蜜，之后才能够使得修学的菩萨们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关于应六波罗蜜之后能使菩萨们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继续为您说明。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愿您身心安乐，学法无碍，早证菩提。阿弥陀佛。